好，这里是一篇空白，用人文聊热点，用八卦讲零工的粉话播客里节目，我是主播陈老师。
我是白老师，今天就来非常迟到的聊一下《坠落的审判》哈，虽然我想听我们播客的人应该肯定是知道这部电影，而且因为我们的长期拖更，我们显然已经错过了这个热点，但是还是有一些想聊的，我们就还是正常的来聊聊这部电影吧。首先还是照例把电影基本情况讲一讲。这部电影呢，讲的是一对作家夫妻带着一个视力障碍的孩子在法国的偏远山区生活，在父亲从他们所住的小屋三楼坠下来死亡后，由于没有第三人在场，导致母亲被指控是最有可能的杀人犯，因此他必须在法庭上捍卫自己的清白。而他们有视力障碍的儿子呢，也在审判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通过他的回忆和证词以及剖白，对父母关系进行了真正的剖析。其实这部电影的定位是一部犯罪悬疑片，但是显然感觉大家的讨论点已经完全不在悬疑上了，就更多的是讨论性别议题啊、亲密关系啊这些，这也是挺有意思的一点。电影的主演桑德拉·惠勒，她其实本身就和电影里的设置一样，也是一位德国人，而她之前的作品最有名的应该就是托尼·厄德曼，而《坠落的审判》呢也获得了金棕榈，同时也让女导演特里耶成为了第三个获得该奖项的女导演。而且呢，这也不是两位优秀女性的第一次合作，她们合作的上一部电影《寂寞诊疗室》其实也是戛纳电影节的入围影片。那这部电影的悬疑性其实体现在的是谋杀案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上，所以就是我们才会说它是一个希区柯克式的悬疑片，因为导演其实是非常有技巧的，非常有意的在隐藏这个真相，而观众在观影的过程中当然也会好奇到底是谁杀了她的丈夫，那女主到底是不是真的无罪呢？那随着影片的发展呢，更多的家庭生活细节被暴露，但这个核心的真相其实我们是一直不知道的。即便最后啊，我们发现女主角确实在庭审上脱罪了，但我们依然无法确认女主是否杀死了自己的丈夫，这个完全是一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理解的电影。
是的，那关于这个片子在网上还有一个讨论热点啊，当然也是过去的热点，那就是在北大进行的首映礼，当时是请了陈明做主持人，北大的一位法语教授董强作为男嘉宾，以及戴锦华老师，我们都很熟悉啊，跟导演进行对谈。那这个内容我相信很多人已经看过并且讨论过了，我们也就不去蹭这个过期热点了。但是这个论坛里面反映出的问题还是非常典型的，男嘉宾董强他一开始是一定要显摆一下啊，他是法语教授，那讨论片名里面这个翻译问题，去仔细抠语义啊，说这个坠落这个词儿是古典的啊、现代的啊，怎么怎么样，就非常想要去回避电影真正的核心议题，就是性别议题的讨论。到后来他干脆就图穷匕现，忍无可忍，直接说他非常不满当时的首映观众真正关心的性别议题，因此也一直非常不爽，然后去强调什么我们不应该从性别视角看啦，电影不应该这么看啊，就特别爹味说教嘛。
对，他而且他自己真的对此非常的耿耿于怀，一直到后面他又在另一个活动遇到影后杨紫琼了，他还要在发微博的时候强调他觉得应该翻译成坠亡的剖析，他真的我哭死了。
哎，就他那个句式现在不都成梗了吗？其实主要想说坠亡剖析这个翻译也不是他原创呀，影片引进之前民间译名就是坠楼死亡的剖析，是引进之后官方译名是坠落的审判而已，甚至因为不同翻译这个侧重点还在一个采访里面去问过导演本人的看法，那导演是说坠楼死亡的剖析这个译名里面强调的是坠楼死亡这个具体的行为，强调是从技术上去分析这个坠楼过程，而坠落的审判这个译法则有一个双关性，不仅讲了女主角是否犯罪的这个审判，也去影射了女主在生活中受到的性别的审视和审判，他们其实代表的是两种译者的看法，也都对原本的片名进行了可以说是更进一步的阐释，前者更强调的是坠楼和死亡，而后者更强调的是审判嘛。法语原名其实是相当宽泛的，那个坠落的词是有三重含义，当然第一是死者的坠楼，第二是夫妻之间家庭关系的分崩离析，第三则是整个男性统治权在现代意味上的坍塌。那剖析也有分析案情，分析女主角心灵，分析家庭结构，包括性别关系不同维度的含义。
对啊，所以其实就很明显导演就已经给出了这部电影的提纲啊，不管是剖析还是审判，其实都包括了女主需要面对的，就是说不仅仅是在电影里所拍摄的法庭上，而是生活里也对她有的审判与观察，那些无处不在的性别关系啊、家庭关系的审视和刻板印象。而如董强这样的所谓成功男士，不管他到底有没有真的察觉到这部电影的主旨吧， 反正他就是不管有意无意的也要去回避那些关于性别的部分，然后去避重就轻的去强调影片主人公的独立性，强调这是只是一个杀人案啊，强调仅仅是聚焦在这个原子性的事情上的剖析。
是的，但实际上他回避的反而正是电影里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这个性别议题本身嘛。他的回避其实也是相当的一种普遍性啊，不管是他还是陈明都非常的典型，就是那种典型男，就是他们第一首先要回避性别叙事本身的讨论，默认性别叙事是不存在的，你们非要说这个，你们对不对，有病。这其实就是很像网上那种理中客们喜欢说什么就事论事，但是实际上他们就事论的这个事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狭隘的，是不包括事情原本真相的那个大范围讨论的。那第二也是只有当影片这样子性别设置成一个把男性放在通常女性所处的一个料理家务最后死掉的一个可能被谋杀的一个境地的时候，他们才会说哦，这里面有不平等啊，这个男的可能是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啊，才会去就事论事的说女主可能有不对。那如果我们真的放回到事实的生活中，他们反而就不会真的去就事论事了呢。也不知道这是一个既得利益者揣着明白装糊涂呢，还是他是真的糊涂啊。
对，就是这个性别设置就涉及到电影里面的核心设定了。那如果我们粗暴简单的说的话，就是所谓的女强男弱嘛，这一点其实在之前类似题材的影片中是不太常见的。那比如著名男导演啊，大卫芬奇拍的这个《消失的爱人》，他尽管塑造的是一个蛇蝎美人女主，但他显然其实并不是亲密关系里的强势方。然后再比如说斯嘉丽约翰逊的《婚姻故事》，那里面的女主也显然并不是一个像这部电影里一样非常具有掌控性的一位女主角。所以呢，其实在《坠落的审判》里，导演是有意的设置了亲密关系中权力关系的不对等与普遍社会上性别权力不对等的对位，就是这两者是刚好相反的，而很多矛盾也正是由此诞生的。那甚至丈夫又真的是那个相对来说的弱者，是受害者吗？你甚至也可以根据电影里面所表现的去把它理解为一个处心积虑去录音，连自杀前都要再坑老婆一把的鸡贼男。所以导演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完全没有明说，他既没有去强调丈夫在家庭生活，也就是各种家务劳动上啊，他到底有没有付出多少之类的这些实际性拍摄他干活的证据，但是呢其实也并没有强调说丈夫是故意录音啊，就是是鸡贼是黑心的。因为录音确实是一件挺那什么的事情，但是呢因为他们这个职业的特殊性，从积累创作素材的角度来说呢，又确实是说得通的，作家就是这么一个职业嘛，所以这里面的多义性真的非常非常多。
是的，我觉得整个电影的基石其实就是这种模糊和多义性。正因为电影从这个丈夫的死亡出发，是通过各种庭审的碎片来补全他们的生活，那里面其实没有真正的闪回，而全都是不同角色对曾经过往发生事情的阐述，其实所有的过往故事全都是大家讲出来的故事而已，所以这全都是留白的。那当然对于这个干家务的问题，我觉得其实也是在利用性别刻板印象，或者说一种社会意义上的性别群体画像来去完成的叙事。因为普遍社会认知里面是觉得大部分男的他不干家务，那如果这性别没有反转，他就是一个女性，只要他说你看你根本就 不照顾孩子，那大家一定会觉得他肯定说的是真的嘛，对吧？那这个多义性反而是不能完成的，他正是利用了现有的这个性别刻板印象，利用了现有的男女不平等的现实来完成了影片中的多义性描述。因为你想，如果真的就性转过来，那我们这个故事一看，你就会觉得这就是一个大作家出轨杀妻，对不对？特别经典特别典型的一个案子了，反而消失了它背后可能的那种多义性和讨论空间。而所有的背后这些被模糊的真相，不管是丈夫到底干不干家务，还是说妻子她是否存在有这个抄袭去剽窃丈夫的创意，甚至到底是杀人事件还是意外事件本身，导演都去把所有真实的证据去模糊了，而完全用阐释用叙事来代替。那影片中各个角色也当然有自己的思维惯性，而包括影片外观众的性别既有印象，也决定了观众们补全的故事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就像董强补全的故事跟我们补全的也绝对不是一回事儿。所以说性别话题和性别印象本身就是构成影片叙事的关键，所以抛开性别角度是不可能对电影有任何讨论。
对，所以其实这部电影我最喜欢的就是这里面关于谋杀案的多义性啊，包括它其中描述的语言叙述还有记忆的模糊性这部分。正如庭审其实也是不同人讲不同叙事，公诉人有一套自己的逻辑，而女方和女方的律师显然也有。
是的，我觉得其实电影的一切讲的都是叙事的问题嘛，而且这个也甚至不完全是贬义啊，就是大家看待世界看待不同事物的方式本来就是有区别的，你去选择怎么看，选择相信谁，包括网上的很多争论其实也都是取决于你站的角度和立场，而不是所谓的真实的。
对，所以不同人以不同视角看这部电影，它是有很多可以讨论空间的。就像女导演其实她后来在中国的访谈里有提到说，在法国大家都觉得女主没杀人，但是在美国呢大家都觉得女主是杀人凶手。然后他也提到说，中国观众会比其他地区的观众更关注性别问题，中国观众在分析坠落审判时候会探讨夫妻中女性的职责问题，探讨女性在社会中的位置，会用各种女性的视角解读其中的情节，这种热潮在别的国家其实比较罕见。我觉得非常震惊也很受触动，我第一次感觉到这部作品真的发挥了切实的意义，真的能够对社会产生影响。
哎，他这个话说的好好听啊，但是总让我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关注这个电影的人群其实已经是被筛选过的，这已经是幸存者偏差了。就在中国可能只有真正的关注性别议题的人才会去看这部电影吧。正如就像董强和陈明他那个自杀式宣传之后，实际上这个电影最后票房好像也就几千万吧，而且现在也早就过了热点。那实际上中国可能真正关注这部电影讨论这部电影的人就是那一小撮而已啊。
我非常的同意，就是大部分人显然就完全根本就没看呀。不过其实导演来一趟他收获了陈明，收获了董强，他也没白来，对吧？
是的是的。
说回电影的多义性吧，其实电影里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也是一些人已经聊过的，就是这里面的语言问题，也就是女主和她丈夫争吵的一个核心问题。女主作为一个德国人，但是去到了丈夫的家乡法国，而女主的法语其实并不好，因此他们俩在家里是说英语的。而为什么说英语呢？是因为搬到了法国更需要一些中间地带，而丈夫呢又觉得啊，你都在法国了你不说法语。但他不想想女主实际上已经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德国呀，而且他也并没有说自己的母语。所以就是女主说的这个中间地带其实不只是语言上的折中，它其实也存在在就是相当于是一个亲密关系中的意义，就是我们在亲密关系里其实也需要一个大家都让步的中间地带。
是的，那一部分其实我觉得真的特别有趣和有意义。而且对于语言问题，不光是在亲密关系中他们使用的语言是很重要和有趣的，实际上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从他复现场景啊到庭审的时候，女主都是被要求使用法语，而她的法语显然不够好，然后她又想去切换回英语，这种频繁的语言切换也是很重要的电影中的表达的点。就女主在庭审上，她不光是因为她是一个女性而受到审视和批判，她同时也是一个移民，他是一个不说当地语言的人，尤其是在法国，对吧？那他的移民身份或者说语言障碍也是非常重要的，在阻止他自我表达，在削弱他的自我话语权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呢，语言的区别又像是一个大家越来越远的代表和隐喻，这不光是女主啊，夫妻之间他们说的这一种第三者的语言，其实也是所有人之间都在使用一种我们并不熟悉的语言再去表达。
是的，语言也是坠落的审判想要探讨的重要的主题。女主在丈夫的家乡法国生活，她会需要面对的是复杂的异国环境、多语言的交流冲突，还有在转译过程中她话语意义的增减。导演说，当女主深陷亲密关系的窘境的时候，不熟练的英语会为她塑造障碍，而当她接受审判者的质询的时候，异乡的法语又构成了暴力。
是的，好像有提到在表演的时候，女主和她丈夫吵架的时候，两个人的德语腔和法语腔都会凸显出来，就是说明在一个激烈冲突的时候，实际上语言还是在隔阂着他们的。而这种语言上的争吵，同时其实也是另外一种男女性别关系的隐喻，也是在导演说他觉得男性常常要求女性去学习他们的思想，服从他们的规则，男主对女主语言上的要求和那种理所当然，就是你在我的国家你当然得说法语啊，它其实是一种那种更大的更多的规则上的隐喻。 实际上这个丈夫完全忽略了女主也做了牺牲，因为他也不是在说德语嘛，只是想要女主更加顺从男性所制定的规则。而在法庭上呢，当女主无法完全听懂从法官到检察官这一整个体系的这个暴力体系的语言的时候，她也显出了那种疲惫的状态来。但是又很厉害和很有魅力的点是，不管是用他不熟练的法语还是用英语，那女主始终是没有因为对方的不理解和那些隐形的歧视而放弃自己的发声，反而是不断的展现出发声的渴望，以及我如果我法语说不好我就要切回英语，我就要用英语在法庭上说话的这种表态。他这个一直试图沟通没有被压倒，其实是非常强有力和非常有魄力的。
是的，是的。而很有意思的是，如果中国观众在观看这部包含法语与英语的电影的时候，加上字幕其实就是三语了，因为我们确实相当于需要站在不同的角度适应不同的语言环境。这也很有趣，是世界电影传播过程中一个普遍的问题，甚至不光是电影吧，所有的文学艺术作品。因此观众的感受似乎也恰恰契合了女主的感受，因为说实话我们不理解的语言，某种意义上你也可以说它就是施加在我们身上的一种力，或者说是一种暴力吧，因为你对他并不那么的了解，甚至这也会带来有色眼镜和偏见。而语言也是一种同盟的确认，如果啊两个人说的是同样的语言，那么相对应的他们会共有同样的文化。而当女主顶住压力站在法庭上时，因为没有人能听懂她的语言，我们似乎也能感受到她的孤独，而这又恰好与她之前与丈夫的争吵所合上了。女主从未真正融入她所生活的这个法国的环境，而她的邻居们实际上也常常对她并不友好，这是她选择移居到丈夫从小生活的城市所必须承受的压力。而这个压力就完全是她自己独自面对，完全没有办法与任何人分担和分享。
是的，但与此同时我也得说，女主跟她丈夫的作家这个身份，我觉得也是导演为了表达这个语言和叙事的主题的有意设置。那虽然女主她是一个在法国的德国人，她有着这一些语言障碍呀，有一些自我表述的困难，比如说警察来调查的时候，那明明本来是用英语进行的沟通，她却要不得已用法语来复现，这当然会有一个偏差，这当然也是强势的主体语言对一个弱势的语言不通的移民的一种压迫。但除此以外，女主是一个作家，她并不是一个丧失了公共话语权的人，她是有作品的，甚至说她的作品很多是具有自传式色彩的，她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去阐述自己的人生的人。那尤其是如果我们在跟她的丈夫一个失败的没有写出作品的写作者相比，女主的作品，尤其是女主很成功的作品，那就是她掌握了叙事权的一种表示。而相对呢，老公他先是没有作品然后死了，结果就是哪怕他有这个录音这种所谓的事实证据，也并不能够替代他本人来进行叙事和发声，仍然成为了检察官妻子和儿子进行各自立场叙事的工具。
是的，是的，就是他这里面其实也就像前面的那个地位在家庭内与家庭外的反差设置一样，其实这个话语权也同样有这种设置上的区别。女主可能因为她没有办法说法语，在这方面她是弱势的，但是她是一个成功的作家，那她在这种叙述上她又是强势的。但是哪怕女主是一个成功的作家，她的叙事仍然不是由她掌控的，她仍然需要受到整个社会规范的那种审视。因为其实庭审就可以看作社会这个大的他者对女主的一种审视吧，因为女主需要在法官面前证明自己的清白，而就像律师所说的，这种证明甚至跟她到底杀没杀人没啥关系，重点在于如何让其他人相信女主是一个好人，一个符合所谓的社会规范的人。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女主不管是之前她真实的自我，还是她作为作家对自己的叙事，反而在这种时候呢，因为社会规范会对女性的行为方式的这种审查，她反而会变得危险起来。因为社会对一个母亲是有一些既定要求和既定印象的，因此不管她实际上一周带几天小孩，那么如果她有一个爱儿子的母亲这种形象，那么就可以帮助她获得假释。
是的，就不管他自己是不是一个在意家庭的，或者他是一个更加在意自己事业发展的人，当你站到这个社会的大他者，站到这个体系之前，你去面对这个审视的时候，你都要表现出哦，我是一个离不开儿子的母亲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形象。这其实就是一种女性的普遍困境吧，就你的真实并不重要，符合他人对你的期待才是重要的，而如何让他人相信你，这就又成了一种独属于女性的解释性工作。 那关于这一点其实也很有趣，就是女主她有一个另外的职业身份，或者说她的兼职就是在做翻译工作。而在导演的访谈里面也谈到过，就是女性和翻译者之间相通的困境。导演说，梅姨曾经说过，在许多会议上，人们总是让女性来讲述男性的语言，却不会让男性讲述女性的语言。在我看来，在男女交流的过程中，女性为了达成相互的理解，常常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牺牲更多的精力，做出更多的让步与妥协。相较之下，男性却会觉得自己的言论是社会的准则，企图得到女性的迎合。这种跨越性别交流的努力，就像译者为了文化交流付出的努力一样，常常会被忽略。那这其实也让我想到的是另外一位女性主义者，就是上野千鹤子。她其实就是一本学术著作，一本通俗大众像的那种女权科普书去交叉着写。她就说，学术语言和很多公众的语言其实都是被男性垄断的那种大叔语，而她所做的就是把女性的语言翻译成让大叔们也能看得到、看得懂，也能被感受到刺痛。那一方面，就像梅姨说的，这种翻译工作总是一个弱势者向强势者的屈从，总是女性在从事着这种翻译。但同时另一面也不得不说，上野千鹤子这种翻译它确实是有意义的呀。就不管是对于更多的女性，还是说那些男的，那这种男的他就是你不把话说到他脸上，砸到他面前，他是绝对不会认识到这个问题存在的。
嗯，但很多时候难道不是即使你把话说到他脸上他也依然不会意识到吗？就像北大的首映里，其实安排董强和戴锦华两位嘉宾，就是从你刚刚提到的把话说到男人脸上的角度，也确实是有意义的。但是就如同我们的播客一开始所提到的，但最后他反而变成了一个各说各话的事情。越到这种时候，男性反而会显得越封闭起来。那理论上本来引入多方视角可以让电影的讨论进行更脚踏实地，而不是信息茧房里的回声。但非常有意思的是，以现在的这么一个意识形态对立非常强烈的环境里面，反而越到这种时候，你越说在脸上越像信息茧房里的回声。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在于，不管是董强他的素质还是主持人那个能力，都没能达到这个沟通交流的目的。就像戴锦华老师曾经说什么的时候，就说如果对面是个人那你还能沟通，但是如果对面是个沙文猪那你能说什么呢？就你看电影它真的是把性别问题怼脸输出，那董强之流还是可以张口就是我不喜欢性别视角看电影。我只能说，就是上野老师可能作为一个异性恋女性，她确实还有一些乐观性存在。那我觉得很多男性也确实不是说他意识不到问题，而是正因为可能他潜意识里面是有意识到那个问题的，而且他其实潜意识里意识到了自己就是那个问题。要解决问题，他就必须去失去，去放开那个特权，所以他绝对不会去承认，他会更加拒绝承认问题的存在。那说到这个，其实我还想更进一步说的，就是也许正是因为现在这个女性主义的话题在社会里面有了一定的普及性的认知，更多的女性意识到了自己是失权的，并且想要夺回自己的权利，所以那些本来的特权者，那些既得利益者的男性，他才感受到了那种特权地位的摇摇欲坠那种不安，所以他们才会更加的应激嘛，想要去把你们压下去，想要把这个涌起来的反抗的力量砸下去嘛，才去更加要占据一个叙事的高地，去攻击那些他们觉得威胁到自己利益的女性。那这可能就是那种 incel 的声浪啊，那些艳女的谣言啊，那些玩烂梗的人啊，那些反串的，那些一口一个小仙女之类的男性如此热衷于营造一个，哦，现在就是太女权了，我们男宝都在受欺负啊，这样的一个叙事的原因。那毕竟就像电影里律师说的，女主杀没杀人不是重点，重点是讲一个让别人相信你是无辜者，你是受害者的故事。所以真正的凶手也会讲同样的故事，也会说他们是受害者，他们是无辜者
啊。对，你这样就让我想到了，就是现在的男性聚集的那些舆论场里面，他们会对所谓的写小作文进行嘲弄，会一口一个又要输出小作文了，这何尝不是对他们在这方面话语权的一种恐慌，一种担忧，一种焦虑。
是的，是的。
其实某种意义上，这种叙事就是怎么去讲述一个故事，可能也是电影的一个主要主旨。这个叙事甚至可以无关真实，而是关于相信的。因为充斥整部电影大部分时长的整个起诉庭审，就是这个主旨的一种具象化表达。 从一开始律师对女主的那些话，包括他们跟女主对庭审要说什么的排练，到庭审过程中出场的专家呀、各种证人呀之类的。那说到这个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是，庭审上面出场的两个血迹专家证人表现的感觉也是导演有意设置的。首先检察官请来的男专家一口咬定只可能是女主杀人，根本就没有别的解释，但马上女主这边请来的女性专家就给出了另一种解释，并且指出了男专家那个假设的漏洞，栩栩如生地展现了男的业务不行但特别自信，其实女性就不会说的那么斩钉截铁那种煽动性的话。很明显里面的那个女性血迹证人，她的句子就显得更长，然后她的解释性工作就更多一些，他们俩前后出场那个对比特别明显。但是呢，这种理性的表达反而很有可能会被视为是一种不自信，这是一种就是现在可能出现的普遍现实。其实我感觉在 onsite 面试的时候就非常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如果你表现的谨慎专业反而会被视作你不自信的象征，尤其是一个东亚女性非常容易出现这种。因为我之前认识一个学政治学的姐姐，然后她在去面试教职的时候，她倒在最后一步得到的 feedback 就是类似这样的，所以这确实这真的是一个会困扰大家的问题。然后另外一个哈，网上的讨论不太提到的就是检方，也就是那个寸头公诉方这位男检察官，他这种说话方式其实非常的咄咄逼人呢，也跟前面的一些女性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反差。然后认识的国内工作的律师还有法律工作者都说，这种讲话方式这感觉是不同寻常的，理论上应该早就该被法官所打断了。而且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是，难道这不应该疑罪从无吗？你连关键证据，就包括刚刚说的血迹，这都连关键证据都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其实女主根本就不应该被拉上法院，尤其还是杀人，哎，上来就说她杀了她丈夫，这么重的指责。如果德想这么真的这么判案的话，那世界上得有多少冤假错案呀？我朋友还感叹说，就是那个女方的律师，后来他们庆功的时候，律师说你这个案子是我们唯一赢了的一个案子。他如果一直这么搞刑辩，摊上一直是这种检察官和整体的工作氛围，那确实很难赢。我当时听了我觉得笑死。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正因为这个庭审是如此的不像一个真实的庭审，所以它反而更表达出了一种意象而非是现实的展示嘛。正因为这个案子审判的流程就完全没有任何关键性的证据，才能够去展现出大家都是在根据一些模糊微妙的东西，充满了多种解读可能性的证据，来往自己有利的或者说自己相信的角度去讲、去阐释或者说去编故事。那这个其实也就是现在很多网络舆论热议话题的现状，甚至都不局限于性别议题上，就不管什么话题其实都是根据同一些非常少量的所谓事实，大家开始各说各的。而更糟糕的问题是，对于任何一个现在出现的有争议的事件，其实普通网民是非常难以获得足够的信息，尤其是就没有渠道或知识储备去辨别所谓的真伪，去决定一个根据事实决定立场嘛。尤其是现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放出大量的假新闻来混淆视听，本来就是信息战的常规手法。而同时呢，一些独立媒体的缺位就更加剧了这种信息爆炸同时又缺乏可信信息的一个窘境，那可不就只能根据屁股选边站了吗？而一旦大家习惯了这种根据屁股的选边站，那这个立场本身也就很容易被内化成为自我的一部分，那么本来只是看一眼的路人也就进化成了我要捍卫我自己立场的战斗粉。那说到底，人类啊，不管是生理机制还是社会文化，都还远远没有跟上现在这个科技爆炸式发展的速度，由此而来的种种混乱，包括舆论的撕裂，可能也就不仅仅是来源于我们常说的经济下行、全球右转了，可能确实是人类这个物种还没有跟上我们技术发展的速度。
对啊，就别说你说的那些严肃新闻话题了，就是日常娱乐内容也是贩卖焦虑和贩卖认同感是最有流量最有热度的，因为大家确实需要去相信一些自己要相信的东西，而一旦这个成为了生意，那瞅准这个商机的人，营销号和带货网红都算是有良心了。那真正恐怖的是，就类似最近不是还有一个成天说我的女孩、我的家人们的一个女权账号，然后被发现是有诈骗的判决书，就是他骗最少的人都骗了上万块。这其实就跟假京东啊、就秀才啊，说到底利用的同样的心理嘛。只要你提供了看客，或者说你的 诈骗对象需要的情绪价值，那一旦选择了相信，其实他们就会去上赶着帮你去圆故事，即使你有漏洞也可以试着视而不见。
是的，我觉得这就是现在很多流行的什么身心灵啊，什么灵修啊，那种骗局能够大行其胜的一个原因吧。那其实回到影片里面就很明显的，那女主的儿子我觉得很典型的一个这种帮忙编故事的，他最后那段说他爸爸在车上说的话，你说那到底是真的还是编的呢，对吧？
你这样说我感觉就是小男孩为了帮妈妈脱罪编出来的故事，但其实电影里应该是没有敲定的，你说这个是真实的我觉得也是说得通的。
对，电影当然是做了一个模糊化的处理，但我反正作为一个观众看完我觉得就是编的嘛，就因为从一开始儿子嘴上说啊我要调查真相，但是很明显心里偏向了唯一还活着的母亲啊，对吧？这事情都不一定是小孩故意撒谎，但是你想他失去了父亲的一个小男孩，他怎么可能去想要相信自己他亲妈杀了亲爹啊，他肯定从一开始就是拒绝这样的叙事的，所以下意识就会去配合母亲的叙述，甚至他的记忆也可以模糊，你说那是他刻意修改的吗？也未必，但是那种模糊那他到底是真实的吗，其实也是要打问号的。这种自我记忆的修订其实也是非常可能非常合理非常符合心理学的啊。当然你说的对，就导演从头到尾包括小男孩他的证词反复包括最后说出来的这个车上的话，那导演确实都非常的模糊，非常没有拍死，还是保留了多一性在的。
对，就所以我们也反复说嘛，这电影最有意思其实就是那种多异性，反而如果笃定一种叙事会变成陈词滥调。所以确实庭审更像一种意象，它并不是真的要拍庭审，它是为了具象的去体现亲密关系，这点破事儿那是真说不明白，大家都有自己的立场。
对啊，就是影像化的清官难断家务事嘛。
对，当然从我个人的审美趣味上来说还是希望是女主杀了丈夫然后她脱罪了这么一个故事，我会觉得哎，就挺好的。
那我个人来说我还是更喜欢她去保留一些模糊性的，因为像你说的那样子我会觉得她会有点像最传统的这种出轨作家杀妻案，这种在现实里面实在是太多了，就是有点把主题简化，叙事就有点强化片中男性角色丈夫他有点受害者了。
确实，所以这种有意的模糊还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这个点能看出性别其实是很重要的，它重要来自于性别所带来的你对外界的认知和外界对你的认知，不是生理上的而是社会上的。就反正就根据我现在的生活经验来看，我觉得这种认知是很难彻底摆脱的，哪怕你非常努力的想要摒弃性别视角。但是就比如说男女主吵架这种对话吧，如果像你刚刚说的那种真的是一个性转故事，然后这是一个出轨杀妻男的说的话，他就太与现实中的那些成功男性共振了，那我的感性上的感受可能就会比我现在看到女主说的这段话的时候要负面的多。
是的，就其实哪怕现在女主说的时候那一段我看的时候都相当的那种感觉，因为那段台词给我一种很那种 NPT 的感觉，甚至女主一开始跟年轻女学生的访谈也会让我有一点点不舒服，就我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因为我个人的这个性取向问题导致的那种性别视角上的不同，就访谈里面女主她不断的去打断女学生的采访思路，并且不断的去问对方的个人生活问题，以及去强势的拿回话题的主动权来去进行一些试探，都让我有点幻视那种文艺男中年面对年轻女学生，就有点像那个受害者控诉鹦鹉史航写的那些啊。当然女主比鹦鹉史航好太多，是她并没有进行任何的肢体性骚扰，那这一点那还是强太多了，只是那种话语那种姿态真的是让我有一点既视感了。
你这个类比会让我觉得有点太侮辱女主了，至少女主真的非常的好看，从感官上我也愿意像这样的女主这样的姐姐来打断我骚扰我。
哎呀哎呀，但是只是说那种对自我的那种夸夸其谈和不断试图去窥探对方个人生活的话确实是有一点即视感的。那庭审时的辩词我个人的理解是大家都是进行自我叙事自我矫饰的一部分，就像公审的律师和专家证人拼命的想要把女主塑造成一个咄咄逼人的一个坏女人一个逼死老公的人，那女主的证词其实也是在不断 修改不断彩排后精心准备的一个结果，毕竟他还是作家的，那更是一个精心的叙事，大家都是排练过的演技罢了。
所以你刚刚提到的这种可能是因为你性取向带来的试点不同，其实还挺有意思的。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做调查统计，就很好奇大家看到的这个电影一开始的时候的这一段采访，大家的感官是什么样的。嗯，我是觉得这带来另一个问题，就是那丈夫能够这么轻易的被视作一个类似这样子对象出轨或者精神出轨的这么一个受害者吗？或者说能够简单的看作现实中常见的失权女性的性转吗？电影中的这位丈夫呢，只要有一点点失去掌控啊，不管是做爱姿势还是说话语言啊，只要有那么一丢丢的没有按照他掌控的来，那都算女主欠他的，都算作他的道德资本啊。就包括在女方工作中大声去放这个艳女的音乐，就你性别转换的话，你还能想象一个女性可以这样打扰自己的丈夫去做所谓的正事啊？这一定是在舆论上大大的罪过，而在电影以及围绕电影的讨论里面，但这一点却很容易就轻轻接过了。甚至我会觉得，首先一个成功男性会允许自己的妻子在跟自己在同一个空间工作吗？我感觉好像首先这个前提就不成立。而具象到他们的作家职业上，如果是一个男作家，那你很难想象他的妻子能这么做，敢这么做，甚至女方甚至还会自我内化那种被打扰的痛苦，那种被工作碎片化的痛苦，甚至这种痛苦还能建立出新的能力。比如说女主就说我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她反映的其实就是历史上真的有非常多的著名女作家，她们都是在做繁重的家务劳动，还有养娃带娃，甚至可能还要承受丈夫家暴之余碎片化写作的这么一个事实。
是的，所以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结果了，就是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丈夫做不到一边带娃一边写作，其实是因为这个社会对他的性别角色进行的一个塑造的结果吗？但是我还是想说，就是这种说法其实也有点像说，你看哪个非常牛逼的女性，她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家庭，一边这一边那什么都可以，那你怎么就不行呢？
它就变成了
一种合理化，你必须有一个人去承担这所有的一切，同时还维持工作的这样的一个不合理要求，实际上还是在默认了那个模式的正当性。咱就说家务咱就不能两个人平分嘛。当然我也完全得承认，就是社会性别的要求也在对他们这个悲剧雪上加霜，因为老公对此感到痛苦还有一部分是来自于那种社会对男性的要求，就是你要建功立业，你要更成功，这种一系列的规训。这也有点像陈朗在悼文里面说到的，哪怕他自己是被迫承担了过多家务的，但是他仍然难以避免去有一部分还是在期待老公事业的成功。那大家因为对女性的期望就不在你的工作和事业上，很多家庭主妇甚至她不会因为比自己老公差而受到任何的压力，反而是觉得啊，我老公很强，我与有荣焉啊。他们受到的压力可能是另外一种方面的。所以确实你单纯的说性别倒置来比也肯定是不对的。
对，所以也可以说是社会性别的刻板印象杀死了男主。就这个也不只是限于是这个电影中的男主吧，就是所有的人如果既做不到跟社会的既定印象对抗，但是呢又无法顺应他去在主流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的话，那结果就会是一个悲剧，就不是物理死亡，也可能是另一种精神上的死亡，你就会不停的被拉扯，真的很痛苦。
是的，但是还想说，丈夫他在跟女主吵架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一直在强调他自己为了家庭生活，为了带小孩，包括为了装修房子什么的付出了很多时间。但女主就说男主他不是为了家庭，而是为了他自己的创作怎么怎么样。你不辞职你是为了家吗？你不是，你是为了你自己写书。至少在吵架的时候，女主确实是没有尊重丈夫对家庭的付出的，他就是说那是你选择的。这个话其实也挺 trigger 我的，我怀疑这也是一些在这一段去有共情到男主的人的感受吧，因为那种对家庭的付出这件事情确实是太难被量化，太容易被轻视了。那种你干的那些事情都是你自愿的，这个话确实是非常的就是 trigger warning 吧。
确实确实是这样的，所以主妇们确实是一个非常容易失权的群体。但是如果放在电影里面的话，毕竟他们搬到的是男主的老家，这就回到了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就是关于语言的问题。这是一个女主根本不会说法语的国家，所以呢你也很难说电影里面展现的是简单的那种家庭主妇的性转，或者说其实正因为性转了也不是常见的家庭主妇模式，所以我们才能讨论这么一大堆，才能给电影去讨论性别啊、亲密关系的余地啊的空间。所以总结的话就是说在两个层面上聊吧，当然确实是如果真性别转换的话，那么男性的处境还远远不如现实里的很多真实处于失权的女性的，所以这才哪到哪儿男的就不太行了。但是呢第二层也是说，但并不是说就算因为面对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个就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确实是一段出现了问题的亲密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两层都不能少吧。那话又说回来，这其实也是一种多异性，而很多时候是因为你的立场能不能包容这种多异性的问题，而显然还是现在这么一个意识形态对垒的时代，你是不能包容的，你一定只能选边站，所以那肯定就会出现问题。
是的，但被迫选边站就像你说的，真的就一定会出现问题。那就像你说这个性别转换这才哪到哪男的这就不行了这种话，我前两天还在微博上看到有博主说自己二刷电影的时候旁边有女生感慨说啊，外国导演啊这点家庭矛盾就拍这么大个电影，那我爹打我打我妈比这很多了，不是日子也照样过吗？其实我觉得这个话跟这才哪到哪男的这就不行了的逻辑其实是非常像的，就都属于我是可以理解这种情绪的，但同时我也会觉得这种话里面隐藏的某种表述又不太能够让我认同。像说啊，这点冲突你摔个杯子就算家暴了吗？那我家里打得厉害多了不也照样过吗？这当然可以是对自己家里那些暴力冲突的嘲讽的无奈，但某种程度也是用一种比惨比烂的方式去消解了那些所谓不那么暴力是摔杯子程度暴力的冲突，这个它本身其实还是有问题。你不能说因为我没有打死人我打你两拳这就不算事儿了呀，
因为这种表达它本身也不是想表达的，可能也不是你那种意思，而更多是一种情绪抒发。因为说话的人他其实默认的是一个不存在理想的家庭，或者说不存在一个理想的亲密关系嘛，所以他这种情绪抒发不是在讨论啊哪里有错我们可以怎么改怎么进步，而是发泄那种对悲惨现实的不认同。
是的是的，但是这种对悲惨现实的不认同就只能通过一定程度去认同那些不那么悲惨的现实或者不那么悲惨的非现实来表达吗？整体来说我觉得我对尤其是性别话题我还是秉承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态度吧。就像性别平等，这当然也是一个肉眼可见的未来里面不可能实现的东西，性别偏见就是现实中普遍存在的，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不去指出这种偏见，不去打破，不去克服他们吗？那甚至再退一步说，难道种族的偏见和不平等真的可能完全消除吗？也不可能吧，但是现在至少要比倒退一百年要好吧，是吧？所以还是有进步空间的。
确实性别偏见可能还存在一些就像你刚刚提到的种族平等啊之类的，这可能确实还会有一些公认的应然的理想，但是亲密关系本身啊，我是真的很怀疑那会有一个应然的理想状态吗？我会觉得就是不是真的很有可能人性就是会有一些幽微的东西在那种过于近的距离里一定会暴露，所以说把人和人的关系比喻成刺猬互相取暖，我觉得还是也虽然很俗套但还真是有一定道理的。
是这样子，但是咱们就不能在认知了彼此是刺猬而不是毛巾的时候把这个有距离的关系定义为理想吗？就是我们都接受了大家是普通的有阴暗面的人，我们不要求零距离。
对，
那零距离肯定会刺伤，但是我们就保持一个健康的彼此尊重的和谐的关系，我觉得这其实也不是一个完全不可能达到的理想吧。比如说咱们之间的这个友谊，难道我们会把对方彼此特别理想化吗？但并不妨碍我们也可以建立这种很健康同时也很亲密的友谊关系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和像类似电影中男女主那样他们组建一个家庭甚至还共同养育一个孩子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我们可能不会有类似他们那样吵架的时候出现的那种情感道德资本的问题，就比如说就类似于你不去帮我照顾我的爸妈，你不去帮我照顾小孩，这就是你道德败坏了，你赚钱更多 你难道不应该包揽更多的经济支出吗？你为什么不为这个家庭付出更多？就类似这些，就更不要提他们还共同养育了一个小孩，那小孩真的就是问题制造机啊。你就很难想，就比如说如果放在东亚语境里面，是妻子的照顾让他误伤了儿子的眼睛，那在这个更为熟悉的东亚语境里面，你说这个妻子他还能活吗？很难想象他还能如同电影中的男主一样强势。所以传统的这种异性恋浪漫亲密关系，它其实都不是一个浪漫关系，它就是一个两人合伙开公司的这么一个婚姻关系。这里面有很多类似这种照顾劳动啊、情绪劳动、经济纠纷的这些问题。就普遍的一些认识里面，婚姻是等于两个人亲如一家，是两个人作为一个小家单位不分你我。而为了实现这种不分你我的理想，这确实是需要不断斗争的。就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小孩照顾的问题，然后两个人为家庭的经济劳动付出，甚至包括父母的照顾，尤其现在都是独生子女之类的，那就是类似于如果我不去斗争，那可能人家真就当甩手掌柜，不照顾小孩，不照顾爹妈了。所以就我感觉这是我认知里面，就是我们的上一辈经常出现的一种家庭模式，去通过这种不健康的亲密关系活动去实现一个过于理想的亲密状态，就是真的两个人确实是亲如一家的。那他就跟我们想要达到那种真的保持一定理想距离的互相取暖，然后接受对方不完美的那个状态，他还真是不太一样的。
是的，是的。但是就像你说，这也是长期存在在我们前面的那种更传统的概念里面的这种通过一些不健康的活动，不管是争吵还是更暴力的冲突，通过伤害对方来迫使对方服从自己嘛，
对对对，
来实现自己概念中的所谓理想的亲密关系。但是就是你通过殴打对方或者说伤害对方来使对方照顾你爸妈和小孩的亲密关系，它真的能是一个理想亲密关系吗？
但是其实你想要的那种理想中的亲密关系，我觉得它真的就像乌托邦一样，它对人性的要求实在是过于高了。就现实生活中可能很多人理解的最优解，就是可能一边互相 fight 一边相互照顾老人小孩，然后共享经济，这绝对是一个非常大家能够想象的非常理想的状况。
是的，
回到电影的话，不管怎么样，女主绝不是一个适合建立像刚刚那种稳定的平等的你想要的那种理想乌托邦式的亲密关系的人。那只能说亲密关系本身确实是挺可怕的一个东西。那很有趣的是，导演在访谈里还说希望观众看完了是要喜欢上女主的。导演本人其实是带着塑造一个让人喜欢女主的动机的创作的。我确实看完电影的时候很爱女主，但我之前在网络上看到一个首映礼上对导演问问题的视频挺有意思，就是那个观众说他看着看着其实对女主的同情是减少的，因为就很有可能是他的老公看起来是弱势的，所以其实观众会带入就是弱势方百口莫辩的那种无助，因此就反而会对女主这样的强势方同情减少。但就放在我们刚刚说的亲密关系一笔烂账的框架里，这些事情说到底就不是发生在她老公身上的话，那肯定就发生在她本人身上了，就难道不应该为女主感到侥幸吗？
但是还是你这个语境就是不是老公挨打就是女主挨打一样就为什么她一定要挨打呢？就好像大家默认了亲密关系或者说家庭生活中就一定要有一个人去牺牲去付出去被剥削，就一定这个关系亲密关系就一定只能是剥削与被剥削吗？就有没有可能建立一种我们不去互相殴打的，就不是一个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种对立叙事的一个不是剥削关系的亲密关系呢？
哎，我会觉得电影好像就没有在讨论，因为他们起步就是男女主养一个有一点点问题的小孩的这么一个构架了。但如果你
模式
对，如果说有提到类似那种的话，那可能就是别结婚，不要建立像这样捆绑太亲密的关系。因为其实你看女主和律师的这个暧昧关系，他就很理想很美好很乌托邦很平等嘛。他们俩其实一开始寒暄的时候也提到了，他俩其实好久没有见面了，但是你看再见面还是非常愉快啊，因为他们俩就不存在男女主那样我去你的老家还是你去我的老家这样的问题，那他就很愉快。
是的，是的。我觉得除了可能养小孩尤其是小孩这个四脚孝金兽确实需要很多的经济支出以外，如果抛开这个话题，那确实可能真的后面未来理想的一个关系确实应该是那种 稍微更松弛一点的，不那么紧密的，才是适合人类这种精神刺猬的一个亲密关系。因为确实传统概念里大家是把太多的东西去附加绑定在了婚姻这件小事上，一个异性恋，通常异性恋的单偶制浪漫亲密关系非要绑上一堆，又是照顾老人，又是供养小孩，又是经济关系，甚至对于很多人来说还要寄托上你的精神交流和你的人生意义，这婚姻是啥呀？他怎么就能扛起这么多呢？
所以大家是要通过互相殴打达到就扛起这么多的目的，就是这种大家的同盟在互相殴打之间显得更为牢固。但是
也不是不行，没有问题，我们创造问题就可以变得紧密了。
对，没毛病嘛。对。哎，但是其实这部电影还有一点让我感到很唏嘘的，就是我们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大的讨论空间，其实也正是因为他们俩并不是那种就是你可以轻易的判断谁更好谁更坏的人，因为他们俩真的并不是那种纯纯的利己主义者。就比如说如果这里面出了一个马斯克，那么显然这个关系就没有什么值得讨论的。而两个完全并没有真的从利己出发的人也可能走到电影中的这一步，我觉得这可能才是亲密关系里最唏嘘最让我感到恐惧的地方。而且如果回说到就是更远的现实的话，就是正因为这种哎呀说不清楚，正因为这种令人唏嘘，所以其实我知道的很多现在的男性会干脆选一开始就选择不找与自己平等的对象，或者说他就直接放弃了要你所谓的那种乌托邦式的平等的亲密关系这么件事儿。就比如如果这是一个功成名就的男作家，或者就我们更熟悉的学术圈吧，我感觉这样的 rising star 的青年老师们，他找的基本上就是一个能在家给他安心带娃的妻子。但如果同样的这么一个女性，他肯定就不会找这样的男的，或者说他就找不到一个可以在家给他安心带娃的男的。所以这也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社会现实塑造，所以就很多时候你没办法抛开这个东西去谈论一些就是性别平等之类的那种更空中楼阁的事情。
是的，反而是那些就是一开始好像看起来就是什么同学恋爱，或者说相对一开始势均力敌两个人更平等的，后面各自努力的时候就掰了嘛。
对对。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也不能光说男的往下找啊，就那些男的找领导家女儿的难道还少吗？对不对？往上找的多了去了，只能说不管是往上找还是往下找，这些择偶的利益目的是非常非常明确的。那你要么你要给我生孩子，你要照顾我的家庭，要么你有关系能够帮助我往上爬，哪怕是相对的那些门当户对的婚姻中也会有整个社会的压力其实是落在了女性头上，会慢慢的帮助男性去蚕食女性的一方。那不管是母之惩罚或者说照护者惩罚也好啊，还是一些职业的天花板啊，或者说社会对不同性别的规训来说，就现实就是会更多的把压力落在了女性的头上。所以电影里面一定程度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就是一开始有点门当户对嘛，一个作家和一个老师好像还挺合适的，但是后面由于两个人职业发展的不平衡和家庭内照护工作的不平衡，两个人之间就会出现这种社会上的地位的包括家庭亲密关系中权力的落差。那其实这种落差其实还有一个微妙的点，就在于现实中就像前面说的，大家对男性的成功更抱有期待，而亲密关系里女的好像就我老公成功了，我也挺厉害的。那这个我其实觉得是一个挺好的品质，你确实应该为你爱的人的成功而感到高兴，这是一个好事儿。只能说反过来，男的怎么就做不到呢？你老婆成功你难道不高兴吗？你嫉妒个啥劲呢？你为什么要痛苦呢？
对啊，这女主这么有魅力的一个女性，她死去的丈夫她一开始其实应该是非常能欣赏的，但随着她事业的挫败，生活的琐事，还有孩子的意外啊等等一系列事情之后，她没有办法再欣赏女主的魅力了。其实我觉得这部分真的很真实啊。他们一开始可能是因为爱结合的，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爱就消失了，而且就不是我有意的要怎样，它就是消失了。而且抛开性别，男女主还是同行，就同行也会让人发疯的。自己的失败固然令人那个什么，但是他人的成功更加令人破防啊。所以要不说同行最好别进入婚姻呢，就是这个收入事业 其实本来就是能够对比的，这是人性，不是就是你想要用爱去对抗这种人性，其实本来就需要，就是你就在消磨你的爱了，然后你俩还是同行，那更容易对比的，这人性上也太考验了，就 peer pressure 都已经够你受的了，你还有夫妻 pressure， 我的天呀。
是的是的，所以最后就还有一个可能跟前面聊的亲密关系就不太相关，但是跟这个 peer pressure 这个同行问题有关的，就是非常有趣的点在于庭审的时候说女主的作品她相对于男主成功，但是她的成功可能并没有那么单纯，因为就是她俩的事业发展的不平衡里面是有一点问题的，有一个抄袭的问题在，就是女主功成名就了，但是她的作品里面好像有抄袭丈夫的一个创意。这个其实让我想到的是阿西莫夫的一个短片，他那个是也是一个案子，讲一个老教授和一个年轻学生，他两个之间对一个学术研究有争分，说到底这个是谁先做出来的，判断的依据是最后说是老教授抄袭的学生，因为一个成名的教授去占用年轻人的成果，他会更理直气壮，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权力的上位者，他会更有动机和底气去挪用下位者的成果。而这个就跟历史上大量的尤其是在文艺圈里面男性创作者去占用妻子或者情人的那种创意也好或者劳动也罢，它是非常非常一致的。
是的，你这让我想到前两天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又被拿出来讨论了，就是八九十年代的那个行为艺术的创作者那件事情，它其实明明是女性做的，但是当时警方甚至包括后面的报道啥的就非要觉得是她男友主导的，然后甚至警方会想当然的一开始就直接逮捕了她的男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反而是坠落的审判这个电影里设置的是一个不那么符合直觉和顺拐的场景，就是像我们一开始说的，它主题里就设置了女主作为一个更强势的一方。我很好奇你会觉得女主就是在这个提到的关于她到底有没有剽窃抄袭她丈夫的这么个问题，这就是你从创作者的角度来看，你觉得这个抄袭的问题有多大呢？
我觉得这个要分圈看，你要是放在就很多网文的里面，那对不对？抄梗容梗者死啊！但是你要真说，我觉得这肯定没有郭敬明抄庄宇那个大，对吧？他毕竟不是暗自洗稿嘛。但是同时，我觉得最尴尬的点是他在吵架的时候跟丈夫说啊，那你有本事你也来抄我的呀，对吧？这个话就显得就是说明他自己也觉得还是有一定的挪用的部分了，就是只能说就是他那个梗确实用的太明显了。再就是那丈夫他是没有写完的书，如果是丈夫已经发表了，那他去用一个梗其实也会没有那么有问题，但是你这个确实有就是抢发就会有一点道德更有问题，就是类比于我们像一个学术圈嘛，就是实验室里看到别人做的项目，诶，你这好像能做出来，那你那已经有灵感了，但是我就借用你的这个实验思路，我抓紧猛做两天，然后我抢发了，结果那这个你要是咬死不认，你确实是拿你没办法，也不好说你有什么学术道德瑕疵，但是你真的对于这个人的风评，我觉得是肯定业界会觉得是有问题的。
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写小说他没法共同署名，除非是像那个是什么埃勒里奎因那个是个兄弟的那种，是吧？而且小说这种创作也太难说工作量了，从开始有 idea 到构思理顺再动笔写成精彩故事，这里面每一部分要付出很多难以被量化的劳动。
是的，这就不像学界，那我们学界的夫妻店那可多了去了，互相挂名，比翼齐飞，你所和通讯可以轮流挂嘛，两个人的产出现在对不对 double 了，你看这些问题这不就都没有了吗？所以说这个还是作家你们这个署名问题不够先进啊。但是又话又说回来，学术界正是因为能够这样互相署名互相夫妻挂名，才会有那么多的夫妻黑店产生，不是都说最黑的老板就是那种夫妻店的老板吗？
对，所以确实这个创意啊剽窃还真是有很多可以聊的，我们这期因为篇幅所限还真是只能点到为止了，看看以后有没有机会展开聊聊就是类似前面提到的这么个行为艺术啊，类似这样子就关于创意借鉴类似的故事吧。那这期就这样啦，虽然已经完全过了讨论的热点期，但还是很期待大家的留言，看一下大家对这部电影的看法，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讨论。那这期就这样啦，大家再见。
大家再见。